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幸福的幻想，幸福的一天。
欢迎大家收听智慧之声，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Grace。
智慧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Annie。 是
又到了圣诞节了。
对呀、
啊，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嗯，
每到这个时期大家都会互相送礼物吗？
是啊。
但是 Annie 你知道圣诞节送礼物的由来是什么吗？
有人说其实这个圣诞节送礼物这个习俗是源自于东方博士送了礼物给耶稣嘛，但是也有人说是一个生活在四世纪小尔西亚的这个主教，他是一个非常好心的人，都会送礼物给这些贫苦的人家，他叫做圣尼古拉斯、嗯、然后圣诞老公公就是 依照他的这个形象去做的。
Santa Claus。
对对对对，
耶稣诞生的时候收到了许多不同人的礼物吗？
是，
你知道是谁送他礼物的吗？
我听过有个牧师他这样讲哦，他说其实耶稣在当时呢收过三种人的礼物，
收过三种人的礼物。
对对对。
是哪一种呢？
哦，第一种呢是希律王。但是呢
希律王，
对，希律王、因为希律王听到有人特地要来找未来要做王的小孩嘛，所以他就假意就是说他也要拜那个将来要做王的这个小孩子，但实际上这是表面上的说法，他真正的目的是要杀害耶稣，那才是他真正想要送给耶稣的礼物啊、
哦！是这样的。
对、啊、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吧、
那第二种人是谁呢？
第二种人呢是当时的这些宗教家，就是祭司长啦，还有民间的文士、然后当希律王问他们说哎，耶稣会降生在哪里的时候，他们非常清楚的回答了嘛，是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先知是怎么写的、可见他们对当时所流传下来的这些经典，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旧约，其实非常的熟悉。但是尽管他们对圣经的知识这么丰富，但他们却没有任何动作、所以他们送给耶稣的礼物就是冷漠跟无视。
真的、
对啊，
这很糟糕、
是吧、
这么熟悉圣经却对耶稣的诞生这么冷淡。
对啊、
那第三种人呢？
第三种就是我们刚刚讲大家很熟悉的从东方来的博士，他们跟着天上那颗指引他们的星星，千辛万苦跋山涉水，千里迢迢的去到了伯利恒，带来了当时献给国王最高级的礼物，就是黄金。
黄金，
然后献给祭司最高级的礼物就是乳香。
乳香，
还有这个没药，就是这个葬礼上面最高级的礼物。
是啊，
对啊，
所以今年我们智慧之声的圣诞特辑就用我想送什么礼物给耶稣作为主题来度过我们的圣诞节。
太棒了，太棒了。
那就让我们在这里先听一首福音歌曲再接着聊吧。
好的，今天的第一首诗歌是由小树苗所演唱的应许的圣诞节。
我们待会儿见。
我们待会儿见。
圣诞节，圣诞喜人，耶稣来到我们中间。 响，提醒我圣诞节已来到。有一个婴孩抱着布，我在马槽，那就是几号。知道出笼要归一声，平安归于他喜悦的人。天地中的天使齐赞美，永恒的应许已实现了。圣诞节，圣诞节，耶稣降生在马槽的那一天。我愿意每一天让你的爱充满我心间。
下面是分享的时间，今天我们要分享一个特别的主题，那就是我想送给耶稣什么生日礼物。然后我们邀请了特别的嘉宾，
是的，
那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是哪一位呢？应该不是一位了吧？
对，今天的嘉宾呢是一群，就是我们望西学院中文部的同工们。
对，
那我想今天的介绍呢就不由我来做介绍，由他们平常习惯怎么介绍自己的开场白来揭晓如何。
好的好的
好的好的，那我们现在欢迎第一位，
欢迎欢迎。
好的，大家好，我是 Vacario， 那我平时呢是在幸福时光里主持，这一次非常高兴能够来这里来分享我想送给耶稣怎样的生日礼物。
哇，
高兴到大家，
欢迎
欢迎。去年的天使吗？
没哦，去年，对，去年应该扮了很多角色，
天使和希律王啊，
去年有好几个好几个角色吧。
我印象里还有一个就是儿子生病的一个父亲。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的故事角色需要很多人。
对对对对对，欢迎
欢迎欢迎。嗯，
还有第二位真的很特别，
第二位真是千里迢迢来的，特地为了我们的录音，
对，他买了机票
搭飞机，
对，
飞过海峡，
对，
哇，太感动了，
太感动了，
太感动了，太感动了。嗯，
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朋友，对对，我们的创始的同工，
对，哦，欢迎他，
欢迎。
大家好，我是 Rudolph， 我就是，对，没错，十年前的时候创始的其中一个同工。
哇，
那2014年到2017年的时候在韩国读书，那后面回到台湾工作，那疫情的时候好多年没有来到电台，从2022再次回来服事的时候，当时就有提到希望每年最少可以来跟大家一起服事一次这样子的录制，那很高兴今天又回到这边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录这个圣诞节的特别的这个广播。
哇，欢迎
欢迎，
好感动，哦，
我还记得跟他一起录制的十年前的
哇
圣诞特辑，
这是十年前的圣诞特辑。
对，你还记得吗？
记得
哦，是吧？
哇，
都记得，
都记得，不知道听众朋友记不记得，
都记在心里。
哦，对对，
好温暖。
大家可以回去听十年前的圣诞特辑，等一下我录完再来评价一下我的生命十年有没有成长。
欢迎欢迎
欢迎，
真的太开心了，见到你。
是，
还有我们第三位很漂亮的我们
的
嘉宾，
是 大家好，我就是艾玛，很高兴再次见到大家。我也是和马卡里奥弟兄一起之前在幸福时光作为嘉宾，然后这次也很高兴很荣幸，然后来到智慧之声，然后的圣诞特辑，然后和大家一起见面。欢迎欢迎，哇，真的谢谢我们的艾玛姊妹。是，艾玛姊妹其实也是
智慧之声的进行者嘛，对不对？对，智慧之声，我们对对对，他也有很多一起主持，
是的，是的，
非常感谢你，真的。哦，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我想送给耶稣什么礼物，这个主题吗？
这主题其实蛮特别的。
对，因为我是想，
为什么会发想这个主题？
因为 我过去的圣诞节都是给朋友送礼物啊，然后收到礼物啊，然后一起吃个蛋糕啊，然后那个去教会参加礼拜呀，看表演啊，这么度过的，然后觉得这是耶稣的生日嘛，因为我们一般过生日的时候都收礼物嘛，
对啊，
可是耶稣的生日我们自己收礼物，然后觉得这个也有点不太好吧，然后一直想我想给耶稣送什么礼物，可是送礼物比较好呢，我一直想，然后因为这次的圣诞节我觉得以这个主题来一起做个一个分享，还有一个实验，一个活动，
对，
活动比较这样的好了，然后我给大家发了这个主题，然后让大家先想好，
对，
三个月之前，两个月之前已经想好，
进行了，
然后让他们先做好这个准备，
对，
然后今天我们录制的时候一起分享，
对，
首先是自己想好了什么礼物给耶稣，然后自己进行的执行的状况怎么样，对，自己准备的怎么样了，今天做个年度检讨。好的，那很高兴再次有这个机会来分享。那首先当我看到这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也是非常新奇的一个问题。那因为我们<笑> 本来比如说要送朋友或者是同学生日礼物，那我想我们是大概是怎么挑选的呢？那像我的话可能会去思考这个人有需要，他平时在做什么事情，然后可能有什么东西是这个朋友需要的，那再去挑选。可是呢，当我们想给耶稣送生日礼物的时候， 我知道耶稣其实不缺什么东西，没错，很难，对不得到耶稣喜欢什么是吧？对啊，而且耶稣不缺什么，他想要什么其实他都有能力去得到。那这样的一个其实就是我觉得是给我们一个机会来思考我们和耶稣之间的一个关系，因为我们 在给其他人挑选礼物的时候也能看出我们对这样的一个人的感情到底有多么深。那么花更多的时间或者更多的思考来想到底需要给怎样的礼物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我们对这个人的感情到底有多深。哦，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所以这一次我是想到了有两个礼物。两个礼物，哪两个？那第一个呢，我说的是与神共度时间，并且常常的想着神。
常常的想着神。那第二点呢，是更多与教会的兄弟姐妹分享，坦诚相待。那首先讲第一点，与神共度时间，常常想着神。那为什么想要送这样一个礼物呢？首先是之前有人问过我，就是说如果我有比较好的朋友的话，是怎么能看出就是 我跟这个人的关系非常的好。那我觉得我当时回答就是说，我会愿意为好朋友花更多的时间。然后呢，也会更加去关心这个好朋友的需要啊，或者心情，
是
他生活中的各种的琐事，其实你都会关心。那这一点呢，就让我去反思自己，
是不是跟神是这样一个好朋友的关系？那我们都知道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呢是从神先开始的，是神先爱了我们。对，那我们知道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这样的关系是从神先开始的，那神愿意与我们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果 更多的思想神，更多的与他共度时间，那是我觉得是对他爱的一种回应。对对对对对，那也是我们信仰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其实不仅仅是与神的关系了，我觉得跟人我们也是希望这样的有一个我们讲双向的一个互动。对，互动要花时间嘛。对，因为最怎么说最消磨人的一个 能量的就是一个单向的一个付出，所有的关系中都是这样。不管是从亲情啊，或者说是一种恋爱关系啊，或者是所有的关系，怎样的人际关系中，其实都是最我们讲最有害的一种关系，就是单向的一种。对对对对，一方面的就没有一方是享受的。对，所以这第一点呢，就是说想要回应神的爱。那第二个呢，其实是我觉得也是我自己的需要。那 我们每一个人灵命的成长呢，都是需要神的话语，需要祷告来滋养的。那这就是我们灵命的一个根基。那只有常常的和神同在，与神共度时间，我们才能更加清楚他的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那我们的信心也会在无论在怎样的境遇中都能够更加的坚定。那尤其是最近年末嘛，所以对，也是比较的 忙碌，会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处理。那在忙碌中呢，也是感受到有更困难或者有更大的挑战去保持一个信仰的热情。那同时除了灵命的成长之外呢，我觉得经历神的同在也能给我们带来一个不管是心灵上的还是那个就是心和灵双方面的一个平安。那也是能给我们带来一个安慰和力量。是。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啊，也不是最重要，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的是，哪一个？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与神共度时间呢，也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对对。那最近我们教会的小组有一起在读路加福音，那也是最近有读到路加福音五章里面耶稣退到旷野去祷告，与父神独处的这样一个时间。对。那觉得我们应当去效法他 这样一个榜样。是，然后让我们生活中也能有与神同在的一个时间。阿们。然后呢，具体的方式呢，我觉得首先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就是 QT
啊 QT， 所以每天做灵修是吧？对，每天会有一个固定的
QT，
那一般的话是在早上，早上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早上的话我觉得首先第一点是能帮助你早起，对，然后头脑比较清楚，而且呢不会有那么多就是乱七八糟的干扰，对，比如说那个一直那个刷手机啊，不会那个，或者很多人联络啊，对，一天中你跟人有交流的时候呢，也是会慢慢的积累一些我们讲各种各样的杂念呢，对对对，或者是有一些 很多时候是一种负面的情绪，也不一定是负面了，可能非常中性的情绪，这很多情绪，对，很多情绪很多，比如要想要待做的事情啊
to-do
list
这种都会，半夜都会惊醒，有没有？那我觉得早上呢是一个很好的时间，能够全身心的去投入到这样一个读经默想的时间中，是，很好。那第二点呢，我觉得是在生活中做 所有事情时候，不论是大事小事，我觉得都我是请求神与自己一起做。那并且在尤其是在做决定的时候是请求圣灵的指引。那像每天在实验室在学校里的，无论是与实验室同学交谈的时候，或者是和教授开会的时候，或者是自己做研究学习的时候，我觉得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很多时候我们是常常有大的决定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大的挑战的时候才会想着让神来帮助自己。那我觉得
在小小的事情上
练习，也是一种练习，
对，
那
操练，
对，那我觉得这是所有人际关系中都一个共同的点，就是我觉得与 无论是怎样的人际关系，你想进入到一个更亲密的关系，不可能只是通过非常大的一些事件，因为首先这种大的事件的频率不会那么高，然后呢，我觉得大的事件很多时候呢，由于它这个规模太宏大，你很难去体会到这种细微的这种交流。是，那所以我觉得反而是在这种琐事，让我们觉得说这个无关紧要的事情上面，能够更多的去思想神。
能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中能够怎样与神同工，那我们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对神的国有怎样的意义？那我觉得尤其体会到一点的是，就是说话之前，很多时候如果你思考一下，从神的角度，从圣灵的角度，是不是合适的？因为很多时候，实话讲，你说完一句话之后，你马上就觉得好像说的不是那么的好，好像说错话了，这样。<笑>
那当然你也可以马上的去修正，对，修正道歉，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很多的，
可是已经说出去了就没办法，覆水难收，有时候会这样。
对，说出去的话跟泼出去的水一样。对，那很多时候就是说出去的话你不能就是说收回嘛，
对，
就即使是你及时的去道歉或者是怎样去修正，有时候这种影响也是就是没有办法去消除的。
对，
那我觉得说话的时候及时去在说之前去思考，就是说句的话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那我觉得是能够帮助我说出更加一个是更加谨慎，然后是更加符合神心意的话语，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那我觉得也是有很多挑战了，当然之前也提到了，尤其最大的挑战就是忙碌的生活，那一旦人忙起来其实就是
容易就是被陷入在那个忙碌里面，
那就是什么都想不到了，也不会说，尤其在忙碌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没有那个能量去再去思考说神的心意啊，或者怎样，没有能量，没有体力。那同时呢，也会影响你的情绪嘛，因为情绪是非常的
糟糕，
对，非常的低落的，有时候就在这种所有的事情压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低落，然后非常的 就不够平静，没有办法去跟神有一个深入的一个交流。对，那我觉得在整个的时间的过程中，有两个经文其实给了我非常大的一个鼓励。是啥两个？腓立比书的四章里面有说到，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
此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阿们。那我觉得这里的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是我们每次我觉得兄弟姐妹们分享的时候都会提到的这样一个关键词。那有平安，有出人意外的，也有怎么说呢，不出人意外的。那不出人意外就是说你的情况都非常好的时候，那你自然而然是一种平安的状态，这种时候就不是出人意外的。<笑> 那这里谈到的呢，他说神给你的平安不是说你的境遇非常的顺利，就是万事如意，所以得到平安，而是无论在怎样的风浪里面，你能够去有神国的一个盼望，有神国的一个平安。当你的眼光聚在神国的时候，即使你在世上是有各种各样的繁杂的琐事，有 各种各样的不顺心的事情，那你仍然是能够有这样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那也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讲是非基督徒可能很难理解的，会觉得说你为什么平安，他们会反而觉得说你应当去焦急起来，有这样的眼光去看我们，反而是可能是非基督徒的朋友会比
觉得有点
更加的焦急一点，
意外是吧。对。 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平安当然不是说你就是完全放弃，什么都不做，就躺平，这样子也不行，不是躺平，不是躺平，那也需要去来分辨是到底是平安还是你放弃了。那另外一句呢，是以赛亚书的41章10节，说到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所以这里呢也是讲到说，我们的平安的来源就是说神是与我们一同来经历去面对这样的困难。那
所以说无论是怎样大的一个困难，我们都有信心，都有这样的平安去度过，因为是神是与我们同在。阿们。我们不是靠自己的有限的力量，我们靠我们微薄的力量去克服这样的困难，而是我们知道神是与我们同在，神会带领我们一起去经历，一起去共同的度过这样的一些挫折。所以这就是 主要是第一点，与神共度时间，常常想跟与神的关系。对，第一点就是与神的关系，是吧？是。然后其实讲的时候也是觉得说还是比较不是非常具体的一个点，也是非常广的一个一点，但是呢也是在生活中
从这个主题出发，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事情可以做。因为我昨天跟他说了嘛，昨天跟他说你要明天讲的时候要具体点，所以他具体吧，写出来挺具体的，挺具体的。太好了太好了。其实就是单讲这一句话的话其实是比较笼统的，确实是挺好的。那第一点是与神的关系嘛，第二点就是与人的关系，是那更<笑> 具体一点讲，就是说是与教会兄弟姐妹们之间的关系。
对，
那第二点写的是更多与教会兄弟姐妹们分享，然后是坦诚相待。坦诚相待。那这样的为什么想要做这样一点呢？那首先也是我们讲人际关系之中，除了刚刚讲的单向付出是非常的有害的一个关系之外，
对对，
我觉得是互相的隐瞒，互相的就是怎么说呢，
假装不是你自己的这样一个人，这其实是非常的也是消磨你的一个性质的。
对，
我觉得也是不仅仅是教会里面所有的人际关系中，我觉得
都是这样，
如果你能做到一个非常自在的一种感觉，你能够展现你真实的想法，真实的一面，那这样的一个人际关系我觉得是你能够从中获得能量的。
对对对对对对，而当一个无论你做怎样的事情，你需要去假装怎样的一个性格，或者是去建立怎样一个我们讲人设的时候，
对，
那这个其实就是来消磨你的一个精力的一个事情。对于这样的人，其实如果做这样的朋友的话，有点累的。
对，
尤其是如果朋友之间其实不应该这样，那更多的时候其实这个是比如
我们讲你可能是一个工作上的需要，你可能需要微笑服务，微笑服务，尤其是服务业，哇，今天第一次听到，可是挺喜欢这个单词的，微笑服务。所以我们讲尤其是像服务业啊，或者是讲幼师，他们反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会脾气比较暴躁，
假装自己
工作上的这种，对，
这种友善的一面，因为很多时候你不可能保持永远的友善，总有一些人让你觉得那么有一些困难，那你的工作很难对他友善，是不是？工作积累之后反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反而变得更加的暴躁一些。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与教会兄弟姐妹分享，坦诚相待，首先是像刚刚讲的是建立更加健康的一个人际关系，在教会里的一个关系。<笑> 那同时呢也是跟第一点类似的是帮助灵命的成长。那我觉得彼此的分享是信仰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对，
那也是我觉得基督教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特别的一点，相对其他宗教来说非常的注重教会，我们讲这个群体里面的一个互相分享。
对对对对对，
那我觉得是互相分享各自的经历，各自的见证，当然也有负面的一些 遇到一些苦难啊，一些挫折，我觉得都是不仅是能加深对自己生命的一个思考，也是能够互相帮助来建立信心。
是。
然后呢，尤其在分享的时候，我们讲自己有时候有很多想法，但是只有当你说出来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比如说有哪些部分其实你是没有那么清楚的。当很多时候其实不仅说话，或者说你 我们讲如果你在脑袋里听自己唱歌，你会觉得自己唱得很好。
我就是这样的，
但是唱出来的时候发现可能不是那么回事。那其实这个 想法其实也是这样的，有时候你在脑袋里觉得自己哇你是大哲学家，当你说出来的时候你发现自己语无伦次
没有条理
对，那其实我觉得分享的过程其实能够帮助你更加清楚去整理你自己的一个信仰的体验，那同时呢也会帮助你对神的话语啊、神的教导有更加深刻的一些领悟和应用。然后呢刚刚也讲了想做地点是因为生活中的一些忙碌嘛，学习和研究上的一些忙碌，
对，
然后感觉到和神的距离可能不是那么亲近，然后呢也会导致一个后果，就是说你默想神的话语少了之后，在教会里和兄弟姐妹可以分享的内容也会变少。你也不可能一直分享说哦的这个课题做的不是很好可能当然也可以分享
每个礼拜都有同样的话
因为一直是不好嘛因为一直做的不好，
等一下人家会以为哎，这是录音带吗，有没有一直 repeat 有没有
当然是也是可以分享你生活中的，
对啊，当然
可是因为每一个想分享的都是一样的，所以
对，你会觉得说是不是对其他兄弟姐妹是不是有帮助啊，你说这样的话那当然也是非常感恩可以在教会里去分享自己生活上的一些不开心的地方，
是，
但是呢也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也让我意识到我因为我想要更加坦诚的去分享嘛，那也是希望有更多的与神有关的东西可以分享，因为毕竟是教会不是组会所以也是提醒自己能够需要更深与神有一个连接，那只有跟神有更深的连接之后才能分享出更多与神有关的内容，
是，
那也是意识到说分享呢很多时候我们会尤其在教会里你会觉得说这样的话说出来是不是别人会觉得我的信仰不够好啊，或者说我说出来是不是别人都没有这样的问题只有我有啊，那也是在分享的过程中你才会意识到其实分享不是说你展示你完美的信仰生活，
对，
毕竟
我们都
肯定
不
是完美的，
对，我们都不完美
如果你展现出你是完美生活那你就是耶稣
对，
不可能，
对，也不可能你
其实耶稣也很辛苦哎，他后面还被逼迫上十字架了
对，
所以说不需要去有这样的一个顾虑，也是在这样分享过程中也不需要你每一周都有非常惊天动地的见证，
对啊，对对，
然后呢我觉得只是单纯的去分享自己真实的信仰感受
是
甚至是挣扎，
然
后在这样的过程中无论是正面的负面的神的恩典你是怎么感受到，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交流反而能更加能够去建立兄弟姐妹之间的信任和支持，那之前也是有听到过说人际关系中如果你永远只是分享你的开心的地方，那可能你们的关系没有那么的深，只有当你们互相分享自己怎么说负面的情绪或者一些软弱的地方的时候，那你们的关系才会更进一步，所以我们常讲很多人他们的家庭是他们最后唯一能够倾诉自己就是不开心或者是失落的一些地方，
对，
很多时候他们在职场中或者在学校里他们是展现自己比较光鲜亮丽的一面，
对，
那只有在自己真正信任的人的面前的时候才会去展现自己软弱的一面，那我觉得能够去跟教会的兄弟姐妹分享自己软弱的一面其实就是展现对兄弟姐妹们的信任，那也是建立这样一种信任的一种方法，然后呢我觉得说教会当然是需要互相扶持互相分享的一个大的家庭，然后呢加拉太书6:2也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那我觉得分享的过程中尤其是分享负面情绪的过程中或者说一些挫折的挣扎的过程中是分享彼此重担的一个过程，那这样的一种团契的生活也可以让我们体会到神的爱真的是在我们之中来帮助每一个人，然后呢从更加实际的角度出发呢我觉得当我分享出自己的挣扎的时候常常我会发现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其实别人也有经历过类似的挑战
啊，
那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说你自己也被理解，然后呢你可以也去听到这样的人的分享会受到鼓励，他们有类似的挣扎的时候是怎样被神带领来度过这样的挣扎的， 那也看到神如何在他们的生命中动工，那也会让我们有更多的盼望，更多的期待。那分享的话，其实我们教会每次听完讲道之后，其实都有一个小组的分享，那每个人都会分享说听到这个讲道里面有哪些点是最触动自己的，或者说有哪些也可以分享自己不够理解的地方，那 同时呢也会分享自己一周以来的生活，我觉得因为我们的团体其实不是很大，所以能够让每一个人都去分享，我觉得是其实大家会有大家会的好处，然后小的团体也有小的团体的好处，那我觉得也是很感恩有这样一个小的团体可以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坦诚的去说出自己的想法，然后呢也是有一个机会来 知道大家一周以来生活，无论是好的消息啊，或者是不好的消息，都可以互相的分享，然后互相的彼此祷告。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分享的过程中，其实也是逐渐意识到自己其实有很多东西是想要藏在自己心里面的，那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去打破这样的一个执念吗，或者是怎样的一个固执的点， 或者说有一些不愿意去告诉其他兄弟姐妹的点，也去反思说自己是为什么是想要保持自己一个更好的一个形象吗，还是或者说有自己怎样的一个人设想要建立呢，还是怎样。那我觉得其实也会去思考说是不是我不够信任这些兄弟姐妹，会觉得说这样的事情说出来之后会不会影响
人家会怎么看我，就会不会被他们，我们讲评断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也是让我自己反思是不是我自己可能把自己的一个想法投射到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去想象别人会怎么做的时候，其实都是基于自己的一个我们讲自己的一个行为模式，所以也是让我自己反思，当如果其他兄弟姐妹 能够这样坦诚的交流分享的时候，我是不是能够以同样的一个接纳的心去对待他们。那我觉得分享也是给了我很多的动力，能够让我去想要让我的生活成为一个更好的祝福的源泉，能够让我分享我生活中的经历的时候，能够给其他的兄弟姐妹带来鼓励。因为你也不是虽然肯定会有不好的地方，但是你总是不希望你每次分享都是些负面的东西，所以也是希望我能够在生活中有些祝福，有些感动可以来鼓励所有的兄弟姐妹。那同时呢也是希望每次有信仰的疑惑的时候也可以互相帮助，因为每个人对神的话有不同的角度去理解，那可能你的疑惑 其他人有比较独到的见解，或者是他们生活中的经历，可以帮助你去解答你的疑惑。那我也是发现当我分享的时候，最近教会有一些新的信徒，那可能他们也是会有类似的一些疑惑，那也是成为了一个契机，能够让所有的成员们一同为这样的新的信徒也可以为我一起来祷告，对，祷告一起来解答这样的疑惑， 也成了一个互相鼓励的一个契机。然后呢最后也是有一些经文，我觉得是给了我一些启发，或者说一些激励我。那我觉得哥林多前书12章26节，他说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那我看到的时候也是想，我是不是真的能够去感同身受的能够 为了别人的苦难或者为了别人的荣耀能够一同的受苦或者是一同快乐。然后呢还有一个经文我非常喜欢的是约翰福音的11章21节，说是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是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其实第一次或者也不是第一次了，每次读的时候都会非常的 新奇，非常惊讶，说为什么是他们在
就是使我们在耶稣和父神里面就可以让世人信是父神差了耶稣来呢。其实我觉得没有经历团契生活的人其实不能理解这是怎么的一个就可以信，这是怎么会有连结，对，怎么就让别人就信了呢。那我觉得也是真正的去感受到我们教会中兄弟姐妹们待人处事的方式和你在教会外面能看到这样的一个 不同的感觉，是怎样你会感觉到教会真的给了一个我们一直讲是一个家庭，对，温暖，然后是一个能够完全的彼此信任的一个地方。对，那尤其是我觉得现代的社会我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间点开始就越来越感觉说很难去对其他人有一个完全的信任，没办法，对，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你 听到的或者说你亲身经历的一些例子会觉得说你对其他人有完全的信任但是可能别人不是那么想，或者说你会因此受到一些利益上的损害啊，或者是当然也有心理上的一些损害。对，那这样的一个差别就能够更好的让我理解到说为什么当我们 教会所有的兄弟姐妹展现出这样一种完全的信任，彼此鼓励，彼此相爱的一个生活的时候，能够让世人能够看到说这些基督徒是非常的不同，然后让他们去真正去产生这样一个好奇，这样一个想要理解到底是什么让这些基督徒这么的不一样，然后是让他们能够最后去获得这样一个信仰。那我也希望 我自己的生命也希望所有兄弟姐妹们的生命能够是成为让世人可以相信耶稣的一个通道。阿们，挺好的。我觉得总结来讲的话，这两点从与神的关系，从与人的关系，我觉得都是帮助我更好的去反思我的生活中有怎样的做的不足的地方。那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最重要的是意识到 自己的不足，然后呢当你意识到的时候你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动力去改善它。对，所以呢当然还是有很多的挑战，对，很多还是做的不好的地方，我也是对未来的一个期待吧，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可以更多的成长或者更好的去坚持这样的两点。对，所以说我想问
好像两个月之前还是三个月之前，两个半月之前吗？我给大家发了这个问题嘛，所以我们的马卡里奥弟兄，那个你进行了这个过程是吧？你进行了这个过程当中的感受，就是简单来说的话，做之前跟做之后有什么不一样的呢？我觉得是更多的能够去意识到自己。 就像比如第一点的时候，我觉得最深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当你做各种各样的小的事情，或者说你说你说每一句话的时候，都去思考神的心意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真的是你生活中每一个时刻都是与神在一起的这种感觉。感谢主。对，然后呢，你会也会更少的去后悔，因为你三思而后行之后呢，那更加就说你做的事情有更多的平安。哦，感谢主，有更多的平安。不然你会很容易去思考说你刚刚做的事情是不是对呀，或是你刚刚说的话是不是有更好的。那你已经提前的去跟神一起来做这样的事情，说这样的话的时候，你就会得到更大的一个平安。感谢主，感谢主。然后在教会里面的话，其实
也是真正能够去帮助我更加的亲近。对，应该不是因为这一次，因为我刚刚见到马卡里弟兄的时候，因为刚见到嘛，所以有点陌生嘛，所以不知道他是这么温暖的一个人。对，可是最近感觉到越来越感觉到哇，他非常温暖，是他这个人非常温暖，而且他很细心，很细心温暖，然后很热情。
对对对，
感觉
感谢我们马卡里弟兄的分享。好的，我们在这里先听一首福音歌曲，然后再接着聊吧。好的，送给大家赞美之前唱的一首福音歌曲，叫做最美的礼物。听完诗歌我们再回来。嗯， 大家继续收听智慧之声圣诞特辑。今天的主题就是我想送给耶稣什么礼物。是，然后我们刚才前面的一段部分是我们马卡流弟兄的分享。对，然后我们接着分享的是我们邀请艾玛姊妹为我们分享。很期待艾玛姊妹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信息。
对呀，
嗯，好的，大家好。那我当时有写，可以，不好意思，可以靠近麦克风吗？嗯，好。那我当时就是有写三个要送给耶稣的生日礼物，是，然后第一个是就是要坚持每天早上去 祷告或者读一篇经文，然后第二个是就是为这位不信的朋友去祷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和新的室友进行每周进行 QT 这样子。然后呢，其实实行的怎么样，就是实行的就是有点 没有和我想的那样子，有落差，对不对？对，就是落差在哪里？想象跟现实是不一样的。对，我当时是想说啊，我每天早上然后醒来之后去祷告，然后呢周末的时候和朋友一起去QT啊什么什么的。但其实就是我发现，因为我的室友他也是基督徒嘛，然后而且他是母胎信仰，两个都是基督徒嘛。嗯，对对对，所以他是母胎信仰。对，他是母胎信仰的。 然后呢，所以我们好像不只是每天，就是每周进行 QT， 然后我们好像每天聊天的时候都有这种，就会聊着聊着就会聊到，聊着聊着熬夜。对对，有的时候是会这样子，然后他就，哦，我们点个夜宵吧，这样子。QT
plus 宵夜这样子。对对对，然后就是，就是。 之前的时候没有觉得说，就是很，就只是觉得，那是很好的朋友。然后，当就是我们聊的越来越多，然后也聊到了就是灵里上面的这些个话题的时候，会发现啊，原来，其实很多时候，那我们内心里隐藏的东西都很不一样啊，就是和表面上看起来的很多东西是不一样的。
发现不一样。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睿智的人，就很有智慧，但是他其实心中也有很多迷茫。
嗯，
然后，就比如说像是我们最近一次
QT 的时候，然后我们聊到说，我们就在选话题嘛，然后当时我在读一些个就是话题，就是那种软件里面会有那种话题主题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就在读这些主题，然后看他想觉得哪个会更，就和他心意，然后选哪个主题。然后我读的时候他说，哎，这个主题很好，这个主题就是神啊，那我呢？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感觉好像被神忽视了。然后之后和另外的就是在就是柬埔寨宣教的姊妹然后聊到的时候，也是他也会觉得说，好像自己在这个肢体里面没有什么作为。
就是觉得，我只是说跟着大家一起，大家让我去做什么就去做什么，然后呢，就是我们也没有办法，没有唱歌很好听，然后也没有这种像是讲道的恩赐，所以我们到底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做什么的，我们在肢体里面好像
没有存在感，对吧？没有存在感，就一点用处都没有，就是这样的感觉。就是我们好像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吧，
每个人都有。
所以你们分享之前是不知道的。对，就是所以我们就是当时听到这个话题，就是神啊，那我呢，就是有一种啊，确实就感觉好像 我们好像被神遗忘在角落里的那种感觉，
一忘在角落里。
就是我们虽然是神的孩子，但是我们可能是那种，就是不起眼的孩子，就是可能一个国王有十几个孩子里面，我们是那个，就是很小的很小的那种，
不漂亮的，
就是对对对，不漂亮的。然后
那个国王一定不止十几个小孩，他可能有100个小孩，我是中间的第47号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我们也不是很特别的，也没有很特别的恩赐，然后我们在肢体里面也就是，大家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这种。 可是肢体里面也很需要这种人，对，就是，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我们的感觉，很希望自己是特别的那一个，对，就所有人都希望自己是特别的那一个，然后心里面有一点的那个渴望，失落感，失落感，还有那个失望，对对，是吧，是吧，对，然后呢，我们就聊天嘛，然后我们发现哦，原来我们会互相羡慕啊。<笑> 就是我觉得说啊，我好像没有什么用处啊什么的，但是对方会羡慕我，然后呢我也会羡慕对方，就是我们会互相发现对方有很好的地方的优点，就像是那个就是安琪姊妹她之前不也来参加过，然后她现在在柬埔寨宣教嘛，七七，对，然后她觉得说
好像他也在组织里面没有什么作为，然后他只是跟着去了一年而已，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哇，他能够去就已经本身这件事就很了不起了，
他能够就是说毕业马上就是放弃所有，然后投入到去一个陌生的国家，名校毕业，对不对，然后去那边去宣教，我们觉得他很了不起了，然后他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为谁做过什么，就是好像
好像所有的人都会这样子，然后就像是我来参加那个就是电台嘛，然后我的室友会说哇你很厉害，你能参加这个电台，那我觉得我只是在这里面参加一下而已，不别这么想，但是真的很重要，对啊对啊，进行着非常重要，对，就是所以我们总是会觉得说自己在这个肢体里面没有任何的作用，然后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包括就是觉得自己只是每个周末然后去参加一下教会，然后去参加一下礼拜，然后跟
平心吐而已，
对对对，就是跟大家一起聊聊天，然后呢就是这样就度过了，然后觉得好像我在神里面没有任何作用，就是虽然作为一个肢体，但是我可能只是一个躺平的肢体，躺平，今天躺平这个单词出现了好多次，对，对，就是这样一个肢体，然后所以我们就是讨论了很多嘛，然后就想去说<笑> 不能躺平，我们要给自己一些压力，要做起来，对吧，要站着，我们要去做一些个事情然后为神，然后呢所以就是我当时就说想要为周边不信的朋友去祷告嘛，对呀，然后就是但我们发现就周围比如说像共同体里面的干事啊，他们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觉得哇好容易啊，就是他今天拉来一个人然后去就信了，然后呢明天拉来一个人就信了，然后就觉得哇果然得人如得鱼啊，对啊，就很轻松，但是 当我们去做的时候就会发现好难啊，我为什么不行，怎么这么多人没有来，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是我有像我周围的朋友去就是传福音嘛，然后想要他们去就是也来信主，因为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礼物啊，然后但是他们会跟我讲很多很多就是不去的理由，对，不去的理由很多，然后或者是在韩国遇到异端啊，然后或者是即使是正规的教会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不太愉快的事情，然后就是或者是他们有之前也有的人就是很火热的去参加教会的活动，但是 受到伤害啊，心理不管是心理上的伤害还是身体上的伤害，然后都有这种情况，然后就对于神有一点怀疑啊什么的这种，然后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有各种各样的故事，然后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还是很难的，然后经历了这样的那个挫败，
是吗？对对对，就是还是挺挫败的，然后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做不了，真的就是什么都做不了，就是想要做什么事情，但是又没有办法去做，然后所以就想说这件事情大概也只有神能去做了，所以我们能做的事情也是只能是 祷告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可是我觉得你已经在 跟他们进行每周一次的这样的分享的时间吗？不止一次，对啊，是啊，然后不止一次，不止一次。其实这个就算是撒种的动作了。对啊，我觉得挺棒的。然后也给不幸的朋友们，不但是不只是给他们祷告，然后为他们祷告，然后跟他们说了嘛，是吧？跟他们说了，你要信主，开口这件事很重要。对，我觉得这个已经，
总要有人开始嘛。
对啊，非常了不起，这样很厉害。没错没错。嗯，就是还是会就是会很挫败，就被拒绝啊，是一个很被拒绝的感觉，真的不太好。对对对对。然后而且因为有的是很好的朋友嘛，然后他们可能会不太好拒绝你，所以他们会想一些为了拒绝你而想一些借口。对，很离奇的借口。对对。然后我们心里就想，你这就是借口。对对。
对，会很尴尬。然后，嗯，就是，所以就是只能说，那看来这种事情只能是神去做，然后人的手是没有办法去做的。是，
哇，挺棒的，挺棒的。对啊。所以 Emma 姐妹也想问 Emma 姐妹，反正做了这个决定，觉得感觉怎么样？跟之前是不一样的吗？嗯，就是。
最近因为也是QT 的原因嘛，然后和朋友聊这方面的话题之后，就互相聊到了很多。然后包括因为我们不是想要去传福音嘛，但是我们又不知道要怎么去实行。对，然后我们就想说，那就。 了解一下自己是怎么信的，然后走一下这个路程的时候，可能就能就倒着推嘛，就往回推，倒着推回去，回顾，嗯，对，就是这样子的话，复盘一下，就可能知道说，怎么样去让别人也能够走这条路，是，然后，所以在复盘的时候也会发现很多。
就是在复盘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感受最深的就是像那个约翰一书的4章19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啊，是不是刚才马克雷弟兄也一起分享的那个经文是吧？对，就是所以在复盘的时候，我们就会讲说啊，有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的，但是就是分享的时候，那朋友就会说啊，其实你有没有发现，那你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其实是神。 已经帮你了，就是有很多神奇的事情，然后就是我开始觉得最开始觉得只就是这是一个遭遇很不好的事情，但是它的结果其实还是蛮好的。对，然后所以我的朋友就会跟我说啊，其实这也是神给你安排的，这些个就是。 就是即使是当时没有信的状态，但是神已经拣选了我们嘛，然后所以就已经是在安排的路上了。对，所以我们在复盘这些个自己是如何信的时候，就是还是获得了更多的感动。对，感谢主。就是所以我觉得在准备给耶稣的这份礼物的时候，我们在准备这个礼物的时候获得的会更多。对，
自己受到了礼物。对，就是那个中国有一个很流行的话语叫送人玫瑰手留余香嘛。哦，对，就是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说要去给耶稣准备这个礼物，但是其实在准备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自己得到的会比这个礼物要多得多。对对对，更多。对对对，感谢主。对，挺好的，感谢主，谢谢。
那我们的Annie姊妹，其实在Gracie跟我讲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心里面就马上蹦一个想法，就是啊，耶稣啊，其实你送给我的东西更多，因为我就在这个学期，其实我得到非常多，包含在台湾的朋友，然后有非常非常的 多的人给我奖学金。哇，感谢主，太棒了。然后甚至是最大的一笔就在 11月的时候得到一个最大的一笔是300万韩币。哇，感谢主。对，所以当其实我都经常在想说，哇，我能够为耶稣做什么呢？我能够做的事情好像都很微不足道。那但是
因为有了一个这样的主题嘛，所以我就开始想，然后我又想了五件事情。五件事情，对对对。所以第一个呢，就是我想就是因为我们都有送礼物嘛，但是corona 之后，这个因为没有办法见面，所以好像这个习俗就有点稍微中断，所以我想说哇，今年我很希望再做一下这件事情，然后所以我就有这样子的想法，希望送给一个 有需要的陌生人，然后他自己想要的圣诞礼物给他。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每个礼拜会去学校三次，那我想说，那我去的时候我就希望每一次我都带点心啊，然后或是帮教授准备饮料啊，带给班上同学，因为大家读书非常辛苦。对啊，然后所以我们教授就跟我讲说，你为什么每个礼拜都有 都有零食，我说对，我的包包里面经常性有零食，我一直在带东西去。然后第三个就是我想说要可以帮助牧师，因为我没有在教会里面服侍，但是所以我想说趁我放假的时候，我希望可以如果牧师有牧师跟我提出需求，那我希望可以去协助他。然后第四个呢，就是 就是我们的小故事，我们的小故事要送给全世界的各地的这个听众朋友。对，然后第五个呢，就是手写卡片。对对对，因为我收到了，默默的寄出去了这样子。我今年也收到那个
Gracie
送我的卡片这样，因为我觉得就是圣诞节卡片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
对对，我好久没有收到，
真的
好久没有收到，好像是我上小学的时候收到这个卡片，然后
真的很久，很长时间，
三四年左右，没有收到，然后突然有一天发现
家里来了一个卡片，寄来了一个卡片，哦，这什么呢？哦，哇，太感动了。哦，谢谢谢谢。所以我就想了这五件事情，然后第一件事情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当我在想，但因为我不知道去哪里认识新朋友嘛，陌生人，然后我们教会就有办这个活动，教会有一个叫做 Angel Tree 的一个活动，就是教会里面的会友他们去收集你身边需要被帮助的朋友，那他们需要什么礼物，很明确的写， 然后会有一个 list， 然后刚好我那天去教会的时候参加主日，牧师就讲说，哦，今天这个活动要开始，
哇，挺好的活动，对，所以我就马上参加了，然后我就马上就是找到了一个
15岁的小女生， 她想要圣经，对，然后我就觉得哇，真的太，因为我就很对这种很想要读书的小孩特别心里面就很感动这样子，
很欣慰，
所以她本来只要一本圣经，我就给她准备了其他的礼物给她一起送，就是寄去，但不是用自己的名字，是用那个就是主办方的名字，对对对，感谢主，对对对，所以就这个事情有完成，然后 准备小点心给教授同学，这都有做到。然后暑假全程参加一个特会服事，对，上礼拜终于下定决心，
对对对，
跟牧师说好的，牧师我全程可以参加，因为全程其实很困难，因为要5天嘛，然后对，很累的，哦对，这个就是一个感觉上是一个行军，有没有，然后而且其实寒假要做非常非常多事嘛，因为要准备新的节目，还有对寒假课题要做，然后对，就大概是执行的过程，我觉得就耶稣给了我机会，让我可以去就是去，我心里面有这样的想法，然后耶稣就给我机会，然后我就回应他给我的机会这样子，所以 我的从一刚开始得到这个课题的时候，我觉得就耶稣给了我的机会，让我可以去就是去，我心里面有这样的想法，然后耶稣就给我机会，然后我就回应他给我的机会这样子，所以我的从一刚开始得到这个课题的时候，我觉得就耶稣给了我的机会，让我可以去就是去，我心里面有这样的想法，然后耶稣就给我机会，然后我就回应他给我的机会这样子，所以我的从一刚开始得到这个课题的时候，我觉得就耶稣给了我的机会，让我可以去就是去，我心里面有这样的想法，然后耶稣就给我机会，然后我就回应他给我的机会这样子，所以 不约而同的就是跟给了我奖学金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哇，耶稣在告诉我，就是你就是要读，他没有用其他的事情来push我，他只是告诉我，哎，来你看有这样子的资源给你，所以你的任务你要完成这样子，对，
感谢主，
感谢神，
对，哇，
挺好的，是，嗯，所以小故事在写是吧，小故事，对，在写，然后卡片已经都寄出去了，卡片哦，还有一些后来补充的，对，后来又想到了一些朋友，就是对，还有一位就是他得了癌症，比较严重，然后所以就是因为我没有他的地址，
然后前一阵子他心情比较低落，所以应该是对，他就都没有回讯息嘛，然后最近他终于上礼拜他回了我讯息，所以我想给他准备小礼物，然后下礼拜给他寄回去台湾这样子。感谢，对啊对啊，嗯，他是信主吗？他是基督徒，他是，对，他之前是主日学的老师，他跟他先生都是非常敬虔然后很热心在服侍神的人，对啊，嗯，
嗯，哇，挺好的哦，对啊，所以就是我本来想这个主题的时候有点怀疑，就是有点模糊的感觉，
但是很想出了一个，就是想到了这个一个
idea，
但我觉得这idea真的很好，可是有点模糊，也没做过嘛，对，可是今天觉得哇，收获满满的，真的挺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的路德福地秀也是对我们来说一个圣诞礼物，没错。
飞过来了吗？
对啊，
坐飞机买了机票也是，机票也得花钱啊，然后也他得，对，这个也得花钱，然后花时间，
最宝贵的是时间，
对啊，
最宝贵的是时间，
所以你就是我们的礼物，
阿门，
圣诞礼物，
谢谢你，谢谢你。
所以今天你参加了，今天不是你的分享的时间，可是今天你参加了这个，听了别人的分享，觉得有什么感受呢？我觉得就是<笑> 其实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位置嘛，可以靠近麦克风吗？OK，就是其实我们可能就是一段时间的周六下午在这边见面，然后去分享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所去经历的不同的事情，我们遇到的不同的人。那其实神，其实从大家的分享真的可以去理解，神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因为它会让我们每个不同的个体从 我们不同的位置去看到不一样的需要，以及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自己需要去成长什么。那其实也是从这个点去让我可以更加的相信说我们作为基督徒能够一同侍奉的重要，因为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去有不同的经历彼此分享，那让自己的眼界可以更加的宽广。那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去学习彼此相爱的过程，因为很多时候可能人的眼光还是很狭隘嘛，就是哦我看到了一个点我已经用我自己认知的去解读它了，那今天大家一起分享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去思考，哦原来别人的眼光以及他们所去思考的点有一些是我自己没有曾经去想过的，对对对，所以其实
我觉得即使是这样子非一趟过来这样参加一个下午的录制，我都觉得很值得，很值得，对对，其实这个为神做的事情一定是无价的，对，哇，无价的，对啊，无价之宝，感谢主，感谢主。好的，今天我们分享到这里吧，今天也是圣诞特辑的，
对啊对对对，
是不是不会这么觉得，可是也是圣诞特辑的，
有没有圣诞装饰了，
我们给耶稣准备的圣诞礼物，
是，嗯，
Merry Christmas，圣诞节快乐，圣诞节快乐，再见，下周见，下周见。全世界最珍贵的礼物，天父 赐给我们耶稣，为我们复活，赐我们永生。这一份爱的礼物，从天父来。
哇，今天收获满满的，真的非常感谢主给我们派来了这么美好的这么棒的同工们。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就是
听到大家的分享啊，就发现哇，这个主题真的对大家每一个人都很有帮助。嗯，感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有意识的去做一些事情。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非常感谢，真的谢谢你想的这么好的主题。感谢主，谢谢大家，今天的智慧之声就到这里了，下周也是圣诞特辑，下周也请大家一起来收听我们的智慧之声。是，别忘记耶稣爱你，我们也爱你。 就送给大家一首福音歌曲，这就是圣诞节。下星期见，主内平安。下星期见，主内平安。
神的儿子从天降下。 圣洁尊位荣耀君王，万国万邦起来敬拜耶稣基督降生。回到你面前，献上我最真诚的赞美。
谢谢你爱的降生，谢谢你奋不顾身的牺牲，
才有了圣诞节。就住下降。